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马太福音最后一课，怎么样，你做了这么多年的马太福音有什么感想啊？
那也算是生命中的一阵非常奇妙的时光。你说这辈子有什么时候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种方法来读过这么一本书？
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一直查到这个蒙哥去见主。
是蒙哥要离开这个广播节目，
因为轮你们做了嘛，对不对？你们现在也会做录音，也会查圣经，不是该你们做吗？又在，其实我们没有真的查完，我们头几章没查。
嗯嗯，对呀、啊，
你是被小贝请进来代打，从这个耶稣受试探啊，
对对，第四章开始，
你再做一次又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啊、哦。那是，我相信蒙哥讲马太福音肯定不是讲一次两次的是吧？那每次讲肯定也有不同的看见。
一般我们大家会说这是神的话语的丰富。
嗯，
那当然是。可是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丰富呢？恐怕第一就是因为那是真实的事情。
嗯嗯，
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要有足够的记载与资料的话呢，那就成为一个无穷尽的宝库。
嗯，
你知道这个在美国啊，有一个人他是这样，他每天一定时间出去散步，走一样的路。
嗯嗯，
他回家之后，他就把今天所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写下来。
嗯，啊、哦，那还是殖民时代对吧？我们现在出门除了看到人，就看到汽车，你还看到什么动物？
哎，你要是肯的话，你现在去记。将来流芳千古啊，100年以后人家不听你的世外桃源，说不定就是要拿白剑这个记录。
哎，这倒是我相信的。好多时候当时觉得很普通的，过不用几年，你说我们那时候就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
是这听说过。
哎，买肥皂要肥皂票，买火柴要火柴票，什么都要票。嗯、现在要用这些东西你就找不到了。
是啊，你当时要是把每一种票全部都存了一个底啊。
对呀、啊，你
现在这个 collection 就值钱了。
可值钱了。你现在要去找他们，那真的是很难找了。
一个真实的事情被记录下来以后就有它一定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穷的。现在环保的人他们就去看说，哦，他当时那个地方跟现在这个地方到底相差多少。
嗯嗯，
动植物啊人文自然景观的那是相差非常多的。
对，
就是主耶稣2000年以前带着门徒走，这些事情如果是虚构的，你没有办法每次去读的时候读出新的东西来，不可能的事情。
嗯嗯，这个意思。
第一个，它是一个对事实的记载。
嗯，
因此这个记载可以把你带到事实里边去。
对，
你一旦进入了这个事实里边，不管你把它认为是看立体电影也好，还是穿越时光隧道也好，那你当然有无穷的东西可以在那里讲。
就像他那个真实记录一样，现在回头看，他记得碰到哪个鸟啊，碰到哪个植物啊， 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反反复复的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
哎，何况这个是碰见主耶稣，那一位主耶稣当时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对不对？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说的。为什么要查圣经？你对主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他当时的心意有所明白，那个心意到今天还是够你用的。
嗯，对。
而且当你这样去寻求主的时候，你就会认识他，你会遇见他，你会经历。哎，所以这个就是查圣经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地方。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开始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很多弟兄都立志要做保罗啊，或者要做某个有名的神学家啊。我知道有好多出名的传道人，他们一生就是希望能够把圣经的注解写下来。
是吗？
哎，把它写全啊。出一个圣经的注读本
啊，那真是很惭愧，我信主时从来没这个这种。
没关系，来日方长，再见。但像这样的计划，蒙哥很早就放弃了。
蒙哥也曾经有过这种计划。
不是，你有这样想法，你想想说，哎呦，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有没有可能把它写完？
嗯，
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嗯嗯，
你说圣经都写一遍，不要说别的东西，但是世外桃源像我们这样做，已经算是做得比较仔细了。
对呀、啊，
你再回去听一遍，你会发现说，哎呦，还漏掉好多。 多好多。
这是的，就是世外桃源能够走到这一步，都已经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四五年前都不可想象是吧？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其实也没这么严重，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废话实在太多。而且呢，该讲的东西都没有讲。
哎，那不能这么说，那我们这不是也不是全是废话，就是90%废话不也有10%。
好吧，主要废话都在蒙哥这边行了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这样走过之后可以不断的回头看啊，你不但看见马太福音某一章某一段是怎么样，还可以看见一个整体。像我们这次查呢，我们是以七座山作为重点。
对，
你会发现说，哎呦，原来他在背后啊还有这样一个旅行计划，这个我觉得绝对不是偶然的。
哎，我倒想问一下，这七座山是蒙哥发现的呢，还是有更早的弟兄发现这些？
这个显然是马太发现的，因为马太他故意用了这七次山的。
对呀、啊，但他没有明确的说我们是一座一座山。
对，他明确的说，那这怎么讲得完呢？他是记载神的话，把当时的事情记下来。至于里边到底有多么丰富的矿藏啊，那个他自己是不说的。
嗯，
不过当他在下笔的时候，什么时候写成一座山，这是确实的。
啊，这我想起来当然不是偶然的，对呀、啊，
对，
不是随便写的。
就是、当时他的印象来讲，上了祷告山是一座山。
嗯，
在一座山上医治。啊，那确实那是一座山，他用了山这个字。这个有没有人点出来，那是肯定有的了。
嗯，
连问都不用问了，因为2000年来有多少人在读圣经？
对，
如果我们认为我自己的东西是发人之所未见，那是太天真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明显的一个纲要。我们一旦认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秩序，或者我们一旦认为说主当初带门徒怎么走，恐怕今天也会带我们怎么走，那就会在这些小地方比较注意。小地方一注意，哎，那你的收获就更多一点。
嗯，
当然还有很多种别的查法了。从这七座山来讲的话，白姐，你觉得你自己最缺的是哪一座山啊？
最后一座山，我们好像也，你到底算是经历过了呢，还是没有经历过呢？
哎，照说我们应该都是在这些山上，
嗯
啊，但从我自己个人来看呢，恐怕最缺的还是第一座山，试探山的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的诡计。胜过魔鬼的试探，
嗯嗯，
啊，并且从那里边满了胜利的能力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很好理解，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血肉之躯，是吧？
对，
你说完全的胜过，那是不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能实现？
照圣经看，真的不是这样，
嗯
啊，这圣经说谁胜过那恶者的，对不对？我们被称为胜过那恶者的，我们是靠什么胜过他呢？是凭着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凭着圣灵的能力，是凭着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的一个心智。
嗯，
但是讲得更清楚，这整个胜过的秘诀都是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的。
嗯
啊，恐怕你要大家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
嗯，
你把这些话当真了、啊，你就会发现，哇，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肉身里面，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上，因为他的声音是无所不在。
嗯，
你一旦辨别了，就能胜过啊。如果你立定心意要胜过他，如果你连辨别都没办法辨别，那当然，我们只要在肉身里面呢，就很难胜过，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这么多的节目专门在讲那个试探山，就是希望啊弟兄姐妹能够稍微有点警醒，因为这方面的教导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今天实在是太缺太缺。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最后还要再来给蒙哥一个挑战。你刚才说的你觉得这座没有胜过，那么说来听听看是怎么一个回事。
哦，那就看白剑，你从下周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对不对？
嗯，
这是你的专长，你不是学哲学，你是学撒旦学的吗？不是。我们以前的节目要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回去复习。撒旦什么时候对我们说话，以什么形式对我们说话，他说话里面那个辩证的成分到底是从哪些角度来的，他的一个问题里面隐含了多少问题，你如果能够把它稍微弄清楚，那么你在世界上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就很容易分辨，哪怕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你也很清楚的能够知道，哎，这个是从世界来的，这个是从思辨来的，这个是从这个啊恶者来的，
嗯，
那是很重要的。他叫你体贴的事情， 总不外是体贴逻辑啊，体贴肉体啊，
理性啊，对吧？
哎，对对对对，他要求圣经对自己有一个完全、嗯、完全让你满意，他没话讲的理智的逻辑的答案。
嗯嗯，
并且他一再的怂恿你用科学方法，用实证的方法去验明这个神的话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呢，其实是值得拿出来挑战怀疑的。
对，
那这是他讲理的地方，他不讲理的地方，那就是硬是说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交付我的。
哎，我虽然蒙哥讲半天，我现在好像是下个星期节目有点数了，
有点数了是吧？
有点数了，我无非我们是不是把它重头？我再想办法给它重复一遍。
可以可以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讲一遍。
对呀、啊。
挺好。那么从试探山出来就开始往教训山走，那教训山恐怕我自己觉得最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要读这个教训山呢，一定要把那个耶稣讲话的对象给他弄清楚。
对，这我们上次老早就说了，嗯，
对，因为他开头的时候他这个所谓的八福啊，实际上是八个宣告，这宣告的对象呢，不是对着门徒，而是对着一切受造之物，对着万有来宣告、
嗯、
你可以说是对着世界，对着撒旦来宣告的。因为天国是谁的？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些人叫做有福的人，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因为这些人啊经历了我，跟从了我，跟我上了这座小山呢，在我的面前坐下来，这些人天国已经是他们的。
是
从这个宣告讲完了，他才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才开始讲这个教训山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天国的子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有什么样的作为，有什么样的行动，对不对？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很有秩序的讲下来。
对，
一个基督徒要想把这个所谓的登山宝训弄清楚啊，你的心里面能够把它的大纲按着顺序弄下来就差不多了。你必须要明白主耶稣为什么先讲这个再讲那个，明白了这个你就能够看得出东西来啊。不明白这个，你读的圣经往往是支离破碎，一点一点的。
是，
那从教训山听了教训，哪怕你听懂了，其实对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功用啊？
哎，那这个
就看你下山之后怎么样，而不是看你在山上怎么样。但是在山上一定要专心听，对不对？
嗯，
就像在井冈山听毛主席讲道一样，对不对？讲完了要去搞革命，讲完了不搞革命怎么行呢？所以他后来把所有人都冻掉了。
那可不一样，那是冲下山就是打秃和翻田地。
这耶稣下了山，许多人跟从他，这门徒就开始看了、
嗯、
那山上要好好的听，山下呢要能够真的把他所说的呢能够开始去做到。
对，
这个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实际上是没有的，
那就是治病赶鬼是吧？
对，了不起就是医病赶鬼。
嗯
啊，这个门徒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呢，许多这个山上教训的特质都还没有显出来。
对、啊，
那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因为救恩还没有成就的缘故。哎，再往后呢，我们讲过了，这个是哪一座山呢？
刚才过了是医治山嘛，对吧？
对，这个教训过了之后就是医治山了，是不是？
嗯嗯。
从这个教训山以后、啊、
嗯，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段落，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些长篇的讲论。
嗯，
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所谓的登山宝训。
对，
第十章呢，他打发门徒。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稍微提出了这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尤其在头十一二章里面不断地显出他自己的身份。
嗯，
就门徒跟他之间的关系呢也不断地在那里有新的启示。到了第十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啊、因为他给门徒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就差遣这十二个人去。
嗯，对，
这个成了受差遣的工人。他就说呢，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并且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些门徒啊，突然变成了他的学生，变成了他的仆人，变成了被差遣出去的工人。
嗯，
那这段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二个主耶稣很长很长的讲论。
对，
然后呢你要看底下的讲论呢，那就有所谓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也讲了好多好多， 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挺重要挺重要，他开始讲到天国的事情。
对，
起初他虽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可是他没有真正开始给我们解明天国是什么。这个底下他开始讲天国是什么呢，你信主之后你读又读得糊里糊涂，因为他好像这个天国不是就是天堂吗，怎么这个天国好像面笑，是不是、
嗯、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对啊、
这个越听越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对，但是我们当时也提醒听众朋友了，就是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中间是不能断气的。
是啊，
记不记得、
哦、我记忆犹新啊，刚才那时候读的时候。
对，你要光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谁听得懂啊？
嗯，
他这里是讲天国在地上的一个进程。当天国在地上，这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天国跟门徒是息息相关的。
嗯，
那你从天国来查马太福音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这不是我们上一次查的重点。但是他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又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讲论。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呢，我们就看见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那第十四章已经是，哎呀，已经是这个五饼二鱼和这个七筐的神迹了。
嗯嗯，
啊，这夹在两个神迹中间是在山上祷告的耶稣。然后这个祷告山完了是什么？就是医治山，有外邦人患各样病症的、残疾的、瘸子、瞎子、哑巴，哎，他们都带来耶稣这里啊。他们看见耶稣医治他们呢，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然后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让四千人吃饱。这些外面的事工都做完了，哦，突然他给门徒一个大惊奇，就是带他们上了变化山。
对，
那我们也一再的说，哎呦，千万不要以为变化山是我们门徒经历的高峰啊。
那这是个过程。
哎，这是个过程，上了变化山一定要下来。你在山上觉得很好，就好像你在山上听主耶稣教训觉得很好一样，所有的山都好，可能试探山不让你感觉这么好，因为是个征战，其他的山上你觉得很舒服，可是一定都要下来。下来之后从这个变化山，如果主给你像这种被提的经历、灵恩的经历，首先我们一再的说，这不是十二个门徒都有的，是圣灵按着己意量给他们的。可是一旦量给你，你就要晓得了，接下来最最重要的，哎，我们那时候讲了，父神启示基督，基督启示教会，并且接着教会而来的就是说，他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第三日要复活，并且他要再来，全部都在这一章里面，全部都在这章圣经里面。那尤其我们不要忘记，在这章圣经以前，门徒对这些事情是一概不晓得的。
对，
好了，从变化山下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往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往加略山、往橄榄山开始走了。这个方向就不变了，开始一路往那边走。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见有越来越多这个法利赛人呐、啊、文士啊、撒都该人来的这个啊试探性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还有呢，门徒之间种种的软弱也开始显出来。
而且我觉得从变化山来往橄榄山这边走的时候，实际上时间是很短的，是不是？
对，时间应该是
因为前面时间是比较长，后面时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对，就时间越快反而记得越详细。那当然下一个长篇的讲论就是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问他世界的末了和你降临有什么征兆，他就开始跟他讲了。对，
这个是反正他启示的越来越多。
对，那这些的启示里面，在这些启示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的重点。那尤其最后这一段有关于末期的启示，还主再来之前呢，他那个重点问题其实是我们一再提出来的，你要听见这话，那真的是恐怕比听见登山宝训上的那个有福的话还要有福，那就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呢？门徒跟从主，我们今天服侍主，一切的作为就在这个问题里面。这也可以说马太福音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留给门徒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你要是答对了，你整个基督徒的服侍啊、教会的方向啊、你的职分啊，全部都清楚了。这个末世啊、天灾啊、地震啊、战争啊，对你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啊，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显为一个什么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而不是说你这个仆人爱主不爱主，或者你有多少灵恩的恩赐，或者你的家庭生活幸福不幸福，那都是已经是小问题了。
嗯，
那个东西一点出来，我们也更清楚地看见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做学生，学成了是干什么？是做了仆人。做了仆人是干什么？是服侍神的家。
对，
这些东西都交代完了，哎，那当然就是到了最后的晚餐啊，耶稣被卖啊，到了这一段时候呢，那就是要告诉我们，哎呀，前面听了再多好听的道，看过再多精彩的神迹啊，嘿嘿嘿，我们这个大肉体还是大肉体，
并不
心里固然愿意，这个肉体却软弱了。从舌头上说的话到我们身体一切的表现，没有一样是可取的啊，没有一样是可取的。也就是说，你知道的再多呢，跟你生命的实际啊，实际上是两回事情的。
那是肯定的。
那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啊，做节目归做节目呢，啊，做基督徒归做基督徒，是不是？
这话还是蛮有道理。
你一定要被主带到一个地步，发现说，哎呀，
嗯，
我真是败坏，真是软弱，那你才是有福了。
嗯，是啊。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不用做了？我觉得，
其实所谓做节目就是。听众朋友和我们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在马太福音里面再走一遍，再走一遍，再走一遍，走一遍干什么？你要知道，有的最不懂欣赏风景的，就是那个每天去带人家去看这个名胜的导游，
嗯，
他看习惯了，好像对他自己来说，除了是赚钱养生，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
没有任何意义，
哎，
对，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觉得这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我们这个节目，
对我们常常。常常这个基督徒听到就是这样，每个礼拜去所谓的做礼拜听讲道，到底对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意义？
嗯，
重要的事情是你对于耶稣所启示的一切事情，你晓不晓得天国是你的？天国是你的，你还担心地上没房子住？你还担心你丈夫不回头？你不担心的。
嗯，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到了橄榄山前后啊，这个门徒肉体所显出的一切软弱。除了要相信主是能的，一定要相信我是不能的。
嗯，
你有了这个认识，它让你骄傲不起来。
对，
就是骄傲不骄傲这个事情已经不太在你的身上了。
对，我正好看这句话，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你说总要警醒祷告，其实有办法吗？
嗯，
但是警醒祷告其实不够的。不要忘记他在什么时候讲这个话。我们自己被主带领到一个地步，发现肉体的不可靠，那个时候的警醒祷告才叫做警醒祷告。
哎，你就实际上是对这个肉体的软弱，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真实的认识。
嗯，
就你不存任何的幻想。
这话说的对，不要对自己抱有太多的太有信心，是吧？
对，太有迷思，是不是？尤其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嗯，
你在。这个地方你所谓的精心祷告才有用。我们今天所谓的守望祷告精心祷告，往往就是喊一些热火朝天的革命口号，其实没有用处的啊！你越是这么喊，越是对自己有把握，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也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有多大的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在克西马尼也要开始明白了，在十字架面前你必须开始面对了，我们实在是一无是处，实在是一无是处。等到复活的主开始啊，对玛利亚显现的时候，门徒还是一无是处。
嗯，
甚至等到主到了他们约定的山上，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门徒还有迷惑的。
对，
圣经说，哎，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其实这个所以啊，是包括所整本马太福音的所以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迷糊，我们的没有用处，什么时候才得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医治，真真正正的释放？那你必须从使命山呐、啊、走出去了。所以你们要去，你这一去呢，当你试着把你所听见的、你所看见的教导给别人的时候呢，哎。主与你们同在，不但常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这个一切耶稣生命里的美德，以及这七座山我们所应当学的、应当得到的，都一点一点 会坐在我们身上。
对啊，所以在使命上的话，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旅程的结束，这看样子是要刚刚开始。
哦，这是刚刚开始。在这个使命山走出去的时候，你前面七座山，主一切的讲论，我们所有的身份，马太福音里面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的事情，才会在你的身上开始有点实际。
是，
所以读圣经也好，基督徒也好，是一件走路的事，这是一个路程。我深信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像马太福音七座山这样的路，像这样的地图，但你单去把它找出来没有用的，你得走啊走啊走。所以你问蒙哥说，你是不是第一个把这七座山提出来？答案第一肯定是不是，第二你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就是你嘛，你必须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这个问题实际上说
走完的，
讲的各种各样山是看到有讲的，从别的人那儿，但是就是说你要把这七座山连起来，好像我是从蒙哥这儿听的比较多的。
这
话怎么对的？
这就是迷思。这话就算是对的，它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需要走，我们真的需要走。
对，
哎呀，这个你读明白，你就发现说，哎呦，我一步都还没走出去呢。
嗯，我们就出来这做节目了。
是吧？哎，但是我们节目，哎，也就是说，蒙哥为什么说这节目其实可以告一段落的啊？哎，听够了。就去走，就去做就是
了。对啊，不过场面上话要说几句，就是要感谢听众们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爱护关心，对不对？
哎，就请听众朋友继续来听白剑做节目。那好吧，那白剑，我们大家就等待你下星期为我们推出的节目啦。
哎，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你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呢？是男生是女生呢？谁跟你同工呢？这个都有待观察，是吧？
对呀，
好极了，好极了。那我们就下星期一等着您的节目上场啦。
嗯，好吧，试试看吧。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